大家今天可以问到饱。平常我们都是讲课嘛，比较没有让大家提问，那你今天可能不适合讲太多，那就给大家发问，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来这边学习的这一些内容，今天的还可以吗？会不会太难了？不会，我每次都要看他的反应，因为他会觉得太难，我们就要调整一下。对，对对对，是。今天比较简单了哈，比较没有什么太困难的，不好懂的一些名相，是吗？有吗？以前我们在当学生，老师问问题的时候，都会头都往下低。好，请问。是。为了让那个师傅可以休息，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那个会议室就是师傅，因为我们要让师傅休息，所以各位可以。好。是，很好，这个问题很实际啊、哦。那其实这也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啦哈、哦，也是我们要去回应的一个课题啊、哦。一般我们遇到这种问题，不是我们看到的啦啊、哦。那一般有一些这个说明方就是你不够虔诚。说你做的还不够，那其实我们把一个问题分几个层次来说了哈，就是说你刚才讲那个打坐会腿酸嘛，那打坐一定要盘腿嘛？你先问这个问题，如果不用盘腿，你就可以省去腿酸的这个情况嘛，所以你如果打，因为你可以去试每一种方法。每种方法哪一些环节让你感到有挫折感，那你可能就要回去问那个教导方法的老师有没有这个解决的方案这样子。所以我想你那个问题应该是一种不断的反复跟这个教导法门的那个老师 去跟他做一些沟通啊，或是寻求一些解决的方案，你应该会得到一些启发。我们不一定说有答案，但至少你会有启发这样子。对，是啊。所以你在这么多访问当中，你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感觉到相对上比较有那个喜的，有吗？有没有这样的？相对上比较多一点喜是欢喜的喜，喜乐的，有吗？还没找到。哦，没关系，慢慢来了哈、哦。这种问题是一辈子的功课啊、哦。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好像也没有太，就是有那一种感受到自己很欢喜的一个法门啊、哦。其实，在佛教在谈法门的修行，它会同顺带的谈根性的问题，根气啦啊、哦。因为每一种修行法门，它会对应到利益到一些根性的一个众生啊。哦，那还有一种就是个人的一种根性，啊，我也没有对什么东西特别感兴趣，啊，那我的根性是什么？就是老师说这个很好，啊，那我要做到体会到他说好的那一天，我也只听得懂了，啊，就是说，那我本身有两种性格，啊，一种就是会去问为什么，啊，但有时候又需要人家说你这样去做啊，就是还我这个在佛教叫做性跟智的一个根性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两类的那种理性跟感性的一个成分，有时候我还也需要一些感性的一些情境让我们去提升啊。但我们又会问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但是很多东西都是一种干扰了啊，你去做来去印证嘛，你先怀疑他真的是这样的吗？没有用，你去做去验证他，好，慢慢我们就会去把一些所谓的毛病啊，会把它降低这样子啊。所以或许你如果那你应该会有一些比较相信的老师或是朋友嘛，应该有啦啊，就觉得他们在修那个法门，他们修得很快乐，哎，我可不可以像他们一样快乐？这样或许可以从这一个角度，因为这种事情每个人的感受会不一样。有些人他会对某些东西特别感兴趣，哦，那在我们真实的世界是这样子，有些就不会啊，就每个东西都跟我好像没有特别的吸引力这样子，或者还没有出现呢。都懂意思了，但其实修行是这样子，找到自己欢喜的当然是一种在我们一般的话就叫事半功倍了。为什么会欢喜？你熟悉。为什么会熟悉？我过去生做过，你对他会一种熟悉感，会有或者一些好的印象，他会有一种让你产生一种感受的啦，哦，但是你如果过去生没有对修行这件事情有过一些经验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平平、哦，那这个世间有一句话，就是兴趣是可以什么培养的，对，你就去培养一个你的兴趣这样子，哦，因为我个人的学习过程是这样，我也是培养出来的，或是在很多这一种不经意的一个场合，慢慢有些东西它会浮现出来，一开始对这些东西没有感觉的啊，哎，在慢慢在一些人生的经历过程当中，某些东西它会让我们有感觉啊，有时候是要靠一点因缘际会啦啊，那若没有的话，那就先闻法咯啊，听听看有些什么样的修行的法门啊。其实所谓的法门，我们一般会停留到一个观念，就是怎么样去操作嘛，对吗？其实你只要听闻佛法， 一句话心能够静下来，那你就在修某种法门，就是智慧法门，懂懂意思了？因为现在法门好像有一种僵化的一种思维，就是第一步什么，第二步什么，还有一种操作的一个流程。那其实这个是一般的一个操作性的定义，其实不一定是如此。像那个我们在读经啊，有些佛弟子是听到一个偈颂，他就这样叮啊，对吗？谁？舍利弗就是一个啊，他就听到应该是马圣比丘吧啊，就讲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哎，他就有感触了啊，对吗？哈，然后他跟目犍连有约嘛，你听到好东西要赶快跟我分享，他就去跟目犍连分享，啊，讲同样的偈颂，目犍连也这样叮一下，就有感受了哈，就开悟，就是正出果这样子啊。但是，那他的修行法门是什么啊？其实修行法门回归到佛法的一个用语，就是戒定慧了。你要有一个清净的身口的活动啊，然后你有一个宁静平静的一个心的一个状态，听得懂吗？啊，那这时候你的慧才有一个养分，去接触到这个世间的一些语言文字啊教导啊，或是现象。有些人看到流星，他就开悟了，是吗？不用流星，看到星星在那边闪，他就开悟了啊！谁？对呀，听据佛传，他是夜睹明星，他就开悟了。但是他到底触动到什么样啊？根据他的开示，就是他悟到缘起了。为什么看到明星会悟到缘起？我们也不得而知啊，懂意思了啊。其实修行，他就是。在我们根对境，我们根听得懂吗？就是感官的这个器官，面对到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你有一种超越的一种体会，这种超越是一种没有热闹，听得懂热闹吗？以前你看到什么东西很讨厌的，现在你看到那个东西，你不再讨厌它了。同情他了，你心会突然进入一种清凉的状态，听得懂吗？那这个东西有时候它不一定是修什么法，你就是从这个清净的身口意行，然后这个平静就是定，其实就是戒定慧了。那这个慧从哪里来？就是听闻这些道理，因为我们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想要嘛。那佛法跟你讲说这个是贪啊，那所以我们就不一定，我们就要想说我们为什么想要啊？是需要吗？啊，那需要多少？懂意思吗？因为贪你就会无穷无尽嘛哈，很去理清思维。哎，我需要这个东西，你也不可能对这个世间好像都不需要这样。不执着，就这个世间都不需要去拿取了，或是不跟这个世间没有关联，不是的啊，跟这个世间还是有关。小孩还是小孩啊，以前你看到他就想打他，现在你不一定要打他嘛，就是你看到他那边很烦的时候，你可能会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思维，是吧？你就会同情他，想要帮他。就不会想打他这样子啊，其实就是戒定慧了啊。像我们在修行，我们人家问我们修什么法门呢？我们有时候也不太有办法很具体的讲啊。我们就说什么是修止观的，因为你任何法门都不离止跟观呢啊。那你要有止，就要有戒。作为基础才能有止嘛，对吗？那观就是智慧，智慧怎么来？ 透过文思修这样子，哦，这样可以吗？哦，所以你可以继续听课啊，你在修行当中这样子，而不是说某一种操作方式，比如说念佛，哦，那你可以打坐，你打坐不一定要盘腿，听得懂吗？哦，盘腿当然它有它的好处，可以坐久，哦，那有些人就喜欢盘腿，因为盘腿很舒服，盘了之后这个气血会整个会连起来，身体可以形成一个内循环，听得懂了，哦，练气功人就听得懂，哦，那你不是盘腿，你这一个气血就贯通不起来，哦，那因为这个打坐其实不一定要盘腿了，哦，那你如果久坐的话，盘腿是比较好的一个姿势，哦，那去练，哦，你就是一天你如果看书就盘腿，就久了之后你就习惯了这样子，哦，这都可以练习的，哦，刚才我们说什么兴趣是什么可以培养，对，你就去培养你的一个兴趣，哦，这种东西是这样，你跟他越熟悉你就对他有一种亲切感，哦，那亲切感之后你就好像会有一种喜就会跑出来，哦，这真的这个兴趣是可以培养，所以你就看你比较相信的朋友啊，哦，学佛的啦，哦，你看他修什么的，哦，若没有你就继续通过听闻佛法，哦，法门八万四千嘛，哦，我们讲不出八万四千有哪八万四千，反正就是很多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差异性，哦，那它就是一种很多很多的一个概念，八万四 不一定是刚好这个数字啦，哦，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哦，有了，哦，谢谢您的这个点头，哦，因为你的点头也是不管有没有你点头表示你让我们安心的啦，哦，不会说讲半天没有解决到大家的问题，哦，你安慰了我们的心，哦，非常的感谢这样子，哦，好这样可以了，哦，其实这种我们学习佛法为什么要去学这一些道理？哈，一开始好像很多是知识，那其实它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了。哦，当它还没有变成态度的时候，你就要去记它。哦，因为它跟我们的习惯是不同的。哦，当我们变成一个跟佛法是一致的时候，它就是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哦，那它这个时候，所谓的修行它才会产生一种力量，哦，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身心的活动是跟佛法一致的时候就不太会有起烦恼那样的一个条件了，哦，听得懂了，哦，他慢慢去感受，哦，就是当我们没有修特别的法，但是透过听闻佛法不断的去思维这一些道理，然后去改变自己的身心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模式，听得懂模式吗？模式它是一种习惯性，你就会这样子去运作，哦，你要去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模式，哦，这样模式一旦培养起来，你纵使没有说经常在打坐，哦，但是你会八风吹不动，哦，不是，那后面是什么？端坐实行，有人说一屁打过去了。其实这个是个战佛技了，哦，你怎么会知道？哦，不是你说，哦，你有去参加法会是吗？哦，我们在唱书文，大家听过书文吗？书文会有时候会念这个起稽首天中天嘛，哦，毫光照大千，哦，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这是佛啊，哦，天中天是谁？佛，哦，稽首天中天嘛，哦，然后呢，哦，毫光照大千，谁会有毫光照大千？佛，哦，它其实是一个战佛技啦，哦，那因为有些人就喜欢让佛法变得有趣味，就会弄了一个故事啊，哦，就是说苏东坡这是在赞美自己，哦，那佛印就给他一个一屁打过去，好，放屁放屁，好，好， 所以大概我们的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些佛法，我们的心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文字呢，我们给我们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字呢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反馈就是说，我们怎样从我们身心的活动当中跟它一致，我们会有很已经被训练出这一种思维，就是我们听到什么样的佛法，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维，那它不一定有答案的啦，有答案我们今天就很厉害，有时候没有答案，但是我们会经常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有去思考，那你就会有那个去让自己身心行为改变的那个契机，听得懂了哈。明白了哈，所以佛法有时候可能后面会讲到一些比较深的，我们先预告一下。后面在讲缘起法的时候啊，以前我们在当学生，讲到缘起法，我们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啊，就觉得哇，这导师讲的啊，这个头头是道啊哈，从这一端然后连到这一端，这一端又可以连到那一端，那一端又可以连到这一端，就是。很厉害啦，就是把佛法的这样不同的这一些内涵，把它串起来啊。那我们不就不想为什么它可以这样串啊？那慢慢了解到，第一个就是字面意义了啊，就是这些道理它本身有什么关联性啊？那慢慢也是因为自己在这个岁月的历练当中啊，生活的历练当中啊，慢慢的去它倒不是因为你对这些字分析而得到的一种感受理解，是你生命当中你经历过一些事件啊情境之后，你对这些字有感觉啊，你会有一种感受了哈。但它不一定是一种所谓的标准答案，但是你会对这一句话有一种你内心的一种所谓的感应。就是你对他有感觉，然后这种感觉会产生一种力量，让我们去改变一些不好的思维啊，或是习惯呢，以前我遇到一个人，他有一个就是抽烟的习惯，那他突然有一天他就不抽烟。不，这个我在讲一个类似的一个故事了就是说那一种改变是，当你体会到一个道理之后，你会马上就会去断除你以前那一种不好的一个习惯不，那个例子我们不要讲太多，因为你会觉得很好笑，他的理由是很好笑的理由但是在他的一个生命当中产生一个强而有力的力量他甚至跑到这一个南传国家去参加禅修，他从来过着那种奢华的生活但他一旦他感受到一个道理之后，他居然可以放下他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然后要去寻找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的一种喜乐这样子，那个力量很强。那不晓得现在他怎么了啦，但他有时候这种是一种感性的力量。你若没有理性的这种智慧去结合的时候，它会不见的。哪一天那一种感觉会消失的但是你若有智慧的这一个的力量结合进去那是一种信念啊。你听得懂信念这两个字吗？有些人生活就是依着信念的生活，他一辈子他就奉行某一个信念。那他就这样的过生活，他就过得很开心也不会觉得好像自己损失什么，他就奉行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且很强而有力的，然后他生活也很简朴身体也很健康这样就是两个字信念那这信念怎么来？就是那一种理性跟感性，他在生命当中。它曾经出现了一种让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一个体验 我们不要讲太玄，这个在很多那个古德的传记都会有啊，就是你有经历过一种类似开悟的那一种经历啊，那这种东西真真假假，大家也不要太迷恋啊。那你有之后，表示你在修行当中曾经经验到一种很强，产生让生命可以产生很强力量的一个体会哈，那它都是生命如幻的。记得这一句话啊，你唯有不断去奉行，然后让它在生命中产生力量，那才是我们真的获得这个东西啊。如果只是一种经验之后，你每天在想它什么时候再来，它不会再来，因为你有贪求的时候，它就不会再来了。听得懂吗？啊？那当你无所求的时候，他就常常来啊；你有所求的时候，他就永远不来。佛法就很奇妙啊，都懂意思吗？啊，所以大概就这样跟大家分享了哈。因为就是我们在这边讲，好像都比较是一种那个语言文字的哈，然后或是光修不练的这样的一种给人家一种印象啊。那我们不断在强调，就是说，这些文字一定要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了啊！那你如果问说怎么样变，但每个人有每个人，你这样去体会它啊。我们只是说，只能提供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自己去想，啊，你怎么做可以符合这边所说的这句话，所要传达出来的一个意义啊。那每个人的一个方式会不同啊，因为每个人的经验，所处的人事物会不一样啊，你怎么样去体现这句话？每个人是会不一样的啊，但总是它必须要变成是我们那个生命当中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的这身心活动，要跟这样的一句话的一个精神相契合啊。那大概有回答到您的问题，那这样就好，我们就安心了。还有其他比较想要了解的问题啊？你们在这边学习佛法有没有什么困难？我想问一下，有困难？名相太多是吗？
没有，就是是那个我的困难就是我这种理工脑科学的面对哲学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这里东西，我会认为它应该有这个逻辑，有个道理，有科学面
对。对对。
但是你通过我就不能分享，就会觉得就是不符合科学。
这样子吗？哈，要学般若啊，是，对，对，所以佛法也有84000的这一个开示嘛，哈，所以你可能你会需要去找到自己相应的了，啊，那当然，刚刚我们不是讲说，这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吗？哈。不瞒您说，我也是理工人呢，啊，我们还是学理的，啊哈。
那个我是学教育心理智商，那我先生他是那个清大的博士，我蛮理解你的问题，我觉得说那个，你为什么要一直念佛？为什么要禅修这样子？那我前天才去参加禅一，那我再来，我要去参加禅二，我又打过禅七，他就很困扰，学理工嘛，那我是学那个文的这一块，但有时候我做。
协议来写公证。
嗯，很好，很好。
人人脑就是哪里就是哪里一定有，那是没办法。所以因为我也是协议公证协的，如果要佛法是很科学的东西，尤其是缘起法。
对对，因果嘛，科学讲因果，对不对？哈 ，input output 这样。
没办法否定。
我觉得念佛可以往生，好，哎，好像不就是这样？那个念佛人他就说，就算只有他不知道念佛能不能往生，但是他觉得念佛是他很相信这件，他就要去做这件事，就是他有很强的一个愿力，信愿行，知道吗？那你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就是喜欢这样子做啊，没有为什么啊？
这个就是对的嘛，就是修行是心灵上的提升。
对对对。
不是一个思想，是心灵上的提升。
是是是。
它是可以用科学化去解释，只是说那个科学化的角度，让你能够信服到什么样的程度，好，那个又有那个程度上的分别。
科学还是在事项上面，物质上面的超脱。
对，要被验证的才能学。
你这样就是不能验证，就是
靠科学。
对对，因为这个是思维的一个。的一些方法啦，哈、哦，讲到这个为什么要打坐哈、哦，现在一些科学家他也开始喜欢打坐啊、哦，那什么原因？我们去有去了解一下，因为他是做高能物理的，高能物理要找什么？他要找最小的粒子，他怎么找？他一直撞嘛，每次撞就会跑出一些这。新的或者更小的，但他们有发现，就是他不是每次撞他都可以抓的看到这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比较小的这些粒子哈，他就很迷惑。但他有注意到，就是当他心比较平静的时候，这些结果会比较容易出现啊。他心很乱的时候呢，他不一定会有这个结果的哈。因为他一撞就是到云雾室里面会看那一些粒子的轨迹嘛，啊，他就去尝试去让心平静，他就去知道哦，原来打坐可以让心平静啊，反正他就觉得这个对他的实验有帮助，他就去做。你应该是这一个，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为什么，就是这对我有帮助的事情，我才会去做嘛，哈。那其实这个就是。人生的一种价值观的不同，你做这件事情，他觉得对我有利益，那另外一个人他就不一定有这个感受。对，那大家其实都可以同样的，就是路不同，但是都可以朝向某一个方向。就是说，大家应该都有一种共同的经验，就是当心没有太多那一种所谓的烦恼的活动，会比较快乐，对不对？好，那这个问题就来，我怎么样达到这件事情？好，有些人就喜欢看书嘛，对吗？哈，对吗？哈，或者我就喜欢爬山啊，我就可以达到了。哈，那佛教徒他有些人他是透过打坐的，哦，有些人他是透过念佛，他期待一个未来，一个比较美好的。哦，他有就是你有一个对象让你去，佛教叫做所缘境。你去，当你的心放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之后，那其实它是一种专注，会把那一些杂质暂时的把它排除。但是，一旦离开这个情境的时候，那个杂质它可能又会变成一个干扰啊。所以你可以理解刚刚的这些道理了哈。对，所以我也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神通，不晓得他在想什么哈。所以今天生病也是一个因缘，让这个课程可以了解到大家在想什么，也是我们个人的一个收获。是是是。
现在今天是因为老师身体的状况啊，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来做这个发问跟互动。
是是。
我觉得其实在每次上课里面都可以留一段时间来进行这样的互动，或者来说应该在修行或者在理解法仪上会更有帮助。
好啊。
是
是是，
因为如果没有问，好像对很多事情就是自己进入自己的理解状态。
是是是，
互相照镜子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哎，原来有这样同的想法。
是是，
然后也有跟自己相同的疑问，那这个对我们学习上将很有帮助。
好，
建议
可以吗？我们班主任要问一下班主任。 对我们这边其实没有进度压力的啦，是说因为有些人是想要了解这一门课的内容，就是怕耽误到想要知道后面进度的人的权益这样子。那如果大家如果没有也可以彼此包容的时候，那我们进有一个安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环节，个人也还蛮乐意的啦。哦，对，是是是。然后个人我们本身也是学理工的啊，哦，我是理工男，啊啊啊，对对。他就是一个因果，在讲一个因果，然后他是观察出来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归纳，对，对，他是一个观察出来的一个描述跟现象，只是说那些观察是否在定中心很极静的时候去看到的，那跟我们这个心还没有达到他那个层次的一个所观察，我们会跟他看到是不太一样，但是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去经验的啊，这但是需要有一些比较善巧的一个论述啦，好，但经不一定他会用这一种所谓的理性的或是比较科学性的这个语言来表述，为什么？因为他的对象大多数不是这一种，所以他会用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的语言来表述啊。那因为我们是学科学，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经论的这些表述的文字转成这一种科学理性的一个方式来传达，但是大家要有一个心理这个认知了，就是说你仪器可以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好，你们必须要有这个认知，有些东西你必须要透过心灵的专注你才能够去看到这个仪器没办法看到的这个世界，哦，你可能也没办法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了，哦，但是你当你经验到的时候，你就会去慢慢去了解或是认同这句话，哦，那特别是当我们跟人互动，哦，以前我们不太知道有这件事情，但是我慢慢发现当我的心越来越静的时候，我可以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是很准，但是我大概知道从我们的对话当中我可以大概了解到你内心的一个状态是烦恼的或是有什么有没有心事的，就是这个是当我们打坐久的人，从你的这个表情的变化，你可以去或是他的那一种呼吸的一个粗细啊，你就是说你没有他心痛，但是你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人好像有什么事情这样子啊，那是负面是正面的，你可以大概是可以感受到几分这样子啊，那这个是仪器测不出来的，这个是一种精神方面的一种专注之后。你所产生的一种敏锐的一种 sensor 了，哦，就是说你可以察觉到一些东西，是你心很粗的时候，你根本不会知道的一些东西，乃至于这个大自然界的一些，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生命的存在，你听得懂？我们不要讲太玄了，哦，有些人他会有一些敏感体质，他会感受到，有一些众生在我们旁边这样，但是这个东西真真假假啊，都是真真，有些是幻觉啊，但是这种东西它是存在，你当你开发出一种天眼的这一种能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生活，他们的一个样态啊，它就跟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过他们，我们过我们的啊，但是就是说一般学理工他比较没办法理解，就是这个轮回这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你最大的一个困惑吧，轮回这件事没办法验证是吗？会吗？
啊，
对，一定会是有，对，其实这个是一种 其实轮回这种观念是从印度的这一种其他宗教来的，只是佛把它理性化，因为他们有修行的经验，他会发现一个人死掉的时候会有个东西，比如说在经典里面描述，他会说一头牛在那边吃草，吃就死掉了，他看到有个东西往天界那边去这样子，也就是他这头牛死掉的时候，他会转换成另外一种生命的一个形态，就是他不是就此终结，因为科学就一句话，就是什么 dust to dust 是吗？你们是这样学的吗？从尘埃到尘埃，人是从尘埃变成了，最后又回到尘埃。我的教我们太空科学老师，他说他不相信这些宗教的东西，他觉得人生命就是有一世的，就是从尘埃到尘埃。他用英文跟我讲的了。好，那这个是他的一个生命的经验。那我们也没有说他对或是错，但是佛陀他有他的一个生命经验，那我们就去理解到不同的一种生命的经验，那我们去慢慢去思考，哪一个会比较接近这个世间的一个真相，那我们慢慢去寻找这个答案吧。好，那寻找答案过程当中，我们培养去能够正确掌握答案的能力，就是让心更宁静，这个是会让我们可以慢慢找到答案的一个方式之一，就是所谓的要打坐啊，修定了，然后也要去改变一个思维的一个模式，因为佛法有很多这一些教导是跟人性是相违的了，就是说像我们就是因为有贪欲，才会有那么多新的东西发明出来嘛，那佛法像我们要无欲是吗？好，那其实佛法讲的那种无欲，其实是那种过度的那一个部分，懂意思吗？对于这个世间，若以菩萨道来讲，他会希望能够有创造出更多的能够帮助众生的工具或是产品出来，这是大圣菩萨道的思维的，他这种欲是要用来利益别人，而不是为自己，所以这个也是所谓的无我，就是那个无欲，就是不要有那个过多的跟自己连结的，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连结，所以对佛法一些文字的描述，可能跟我们一般生活的一种文字的一种理解，可能大家要做一个区隔了，因为佛法他在讲的事情，他有一些特殊的情境的，他在对峙某一些特殊的一个状态，那他有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广泛的去学习，我们会有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认知，我们也有善法欲嘛，这个是被鼓励的，对吗？虽然要无欲，但是要有善法欲，善法欲就有很多种啊，等等之类的。好，总之先今天知道有些人对于我们上课讲的东西是充满困惑的，那我们会慢慢去把那个逻辑性，把它的道理把它做一些说明，那其实终究就是一个道理了，就是这些东西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只是说这个好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所以当你没办法感受到这个好处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是有好处的，那这个没有关系，就是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东西对别人有好处，当别人需要的时候，如果我愿意当作一个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虽然对我没有太大的好处，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生命的一个利益的时候，生命层次的提升的时候，因为我愿意学这个东西，就去帮助我身边的朋友他需要的，这个其实你就得到佛法的精髓了，虽然你对他不感兴趣，但是你已经得到精髓了，那其实我们也很开心啊，那总是你会遇到一个你相应的一个理性的啦，科学的这一些佛法， 中观可能会是你比较相应的啊。中观，玉林，我们这边有中观经论吗？鬼子有啊。中观是佛教里面属于比较是理性思辨的，虽然哲学有哲学其实科学的尽头是哲学，你知道这件事情。科学的尽头其实是哲学啊，对对啊，所以其实哲学它也要做理性思辨，它要透过这种思辨嘛啊去辩证。那科学就透过实验跟仪器嘛，但是哲学是透过这种观察生命直接的这一种，你提出的理论不能违反生命的经验法则嘛，对吗？哈，哲学跟科学是有蛮大的一个共通之处，你要去经验能够验证的啊。那中观它是一种比较是一种思辨的，类似世间的这种思辨的一套的一个修行的一个体系啦哈，但它最终究还是要回到一种直观的体验呢啊，这个佛法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一种所谓的那个理性跟感性的一种合一，然后去经验的这样的一种层次啊，那没办法，我们必须要如实的讲啊，佛法有一块是。这个世间科学是没办法理解的啊，但是你可以经验到的，我保证啊。你即使可以，就是说这些文字，你可以经验，透过这一些方法你去操作，你可以体验到，你经验十次都会一样的结果啊，你就确认这件事情不是幻觉啊。那这个你慢慢去验证，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啊。就是佛法它会有一块。它跟世间的这个科学是不一样的啊，那导师的话叫做神秘经验呢啊，对，这种神秘经验就是这种精神跟这个智慧高度结合，然后你所经验到了一个世界了啊，这是你的一种亲身的经历，跟你没有这一种定慧的状态所经验到是不一样的。佛法是有这一块的，那这一块我们为什么相信？因为十个人体验，十个人虽然他使用语言不一定相同，但是他们所描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致的，那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啊，按照他所告诉我们这些操作的方式啊，去验，这其实就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吧，哈，就是说你要给我方法，然后让我可以去印证。而且是每一次印证的结论都是一致的，那这个才是所谓的真理嘛，哈，要不然你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看到东西都不太一样，那好像就是一种幻觉，哈。佛法是有这个层次是可以验证，而且它是每一次验证你都会有得到相同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部分。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那我们就只能先相信了，但是这相信的背后是我要去验证这个道理，所以我才要相信，因为在佛法说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你一开始你就不相信它，你就不会就是有验证它的这一天，你先暂且相信，然后去想办法按照这个佛法所说明这些过程呢，去验证它啊。佛是要求我们去验证他所说的话的啊，只是我们很少这样跟大家讲，因为那个验证需要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种精神的锻炼啊。那现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先比较从一种理性的啊跟感性的，从理性感性的这个粗浅的这一些交融的一些。过程当中让心得到平静啊，这个每个人他都可以得到不同层次的心的平静啊，有些人就是只是知道一个道理，听到一句话，他20年多年的怨恨他就放下了，他也不是说什么听了一堂课，他就突然会看到一个事件，他突然他懂了 哦，啊，他就放下了。这种都很神奇的了，哦，那你说里面是怎么一回事？那他一定有逻辑，哦，一定有逻辑，只是说那些逻辑是一种心里面的一种过程，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命成长背景，所以我们也他讲他可能也讲不清楚，都懂意思了，但是一定会有一个逻辑的，你看到他你就不会把怨恨放下，就只有他，而且是到了今天他才放得下，在十天前他看到同样东西他也不会有这种结果的，他一定会有一个因果，有因有缘，佛教讲因跟缘嘛，因缘果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互动交流可以让心打开了，就是今天大家也了解到原来有些人是充满了疑惑的，那我们就会比较多去说明一些理性的部分，因为我遇到大多数都喜欢听感性，很奇怪，讲太理性人家就觉得是师父没有修行，都没有感触，没有体验，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多些分享，因为大家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大概知道，所以我们下一次上课我们会留一点时间让大家就是提一些问题，什么问题都欢迎了，但是最好是能够跟我们这个身心净化，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层次提升啊，幸福美满人生有帮助的这一些课题，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